今天的主题是富而不忧之福啊，刚才那个箴言已经讲得很清楚。刚才袁姐妹在带我们唱诗的时候，也从创世纪里面来，这个很好，这个很集中，我觉得很好的一种思想的方法。那他提到这个他神创造的时候，他是为着好。好而创造的，就是说他看怎么样好就怎么样做，而且他看作是好的啊。所以今天讲到富而不忧之福的时候，其实是符合这样的一个上帝创造世界的一个情况啊。而且今天我觉得也很觉得你们不单定了一个教会的主题。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，我觉得你们是很认真的哈啊，在主日学在各方面都朝这个方向啊。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定主题都是定下来就忘记了，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啊。不过呢，我看到你们是很认真的来要建造一个健康的教会。但健康的教会是什么？是教会呢？教会是。很多人个别的人来在一起的时候，来一起成为一个教会的，所以要做一个健康的教会呢，就必须有一些健康的人啊。当然，这个健康不只是指身体哈的健康，就是讲一个一个人生一个优质的生活啊，这个是才。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优质的人神创造是好的，是个好的人啊，是个好的人，不是当然心肠好啊，乃是一个各方面都好的一个人，他就一起就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。所以呢，富而不忧的福都是上帝要创造我们成为好的一个其中一个部分。就是说他创造我们是为好，而且为富为完整的没有忧虑的那种的情况。刚才我看见一帮小孩子在唱歌的时候，我就想其实上帝创造小孩子一生出来的时候，他是为一个好来创造他们的。所以他们是应该有一个更好的前景啊，来不断的改变的啊。不过呢，只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上啊，我们不但有好的教会的生活，圣经的教导来帮助他们好，但是也有世界的罪恶的影响啊，所以会将来我们不晓得他们的人生将会怎么样。不过呢，我们相信一件事情，就是神的旨意是为好的。当我们愿意去努力，愿意去跟从他的旨意行，活在他的面前，我们的人生是可以好的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念啊，因为他是为好而创造的。那今天我们曾经读过箴言10:22啊，我们再来看一看好吗？我们来再看那个箴言10:22，我们再来好好的来看看这一节简单的圣经。这里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啊，好像富足跟忧虑啊，假如富足跟不忧虑啊，假如要大家来选择的话，你们希望是富足还是喜欢不忧虑呢？大家都希望不忧虑。但其实这段圣经呢，它不是叫我们选择啊，我只是好像很 tricky 的来问这个问题。其实我们是不需要选择的，神是把富足给我们，而且也把不忧虑给我们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啊。两样我们都可以兼得的啊，这是一个真正的优质的生活啊。那我们讲到富足而不忧虑的时候，其实圣经也暗示了一件事情，世界上人所追求的那种富足跟神赐下来的那个富足是不同的啊。我们一般都是认为富足一定靠我的努力来追求的，我每天必须要工作很多很努力我就得到富足啊，这是世界上一般人的情况啊。但是这里讲到耶和华所赐的福，这个是跟我们的努力不能够说完全没有关系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一点，那种不忧虑的福是上帝赐下来的，跟我们的努力没有关系。我的意思是世界上的人都努力，我们是应该努力的，不是说努力是一个得到福气的那个条件，乃是我们应该每一个人都应该努力来生活，只不过你努力也不一定能够得到一种不忧虑的福赐福啊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。那世界上的福我们都有经验，很少很少找到不忧虑的那种的富足的啊。我们可以从那个财主啊，这个新约圣经耶稣讲到那个财主的那个比喻呢，来看到一件事情。耶稣讲这个财主的比喻的时候是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啊，世界上的富足是有忧虑的。那个忧虑是什么？第一个忧虑呢，就是当他越来越多钱的时候，他的越来越富足，那个收藏的地方就不够了，这是他第一个忧虑。就说越来越多的时候，我怎么办来收藏我的那个财富呢？啊，所以他就说我要做一个更大的一个窗户啊，来收藏我所有的，那个是一个忧虑啊，地方不足啊。第二个呢，其实他没有想到的，就是他的生命也不足以收藏他那丰富的那种富足，这是他没有想到的啊，这是上帝提醒他的。他说，假如我今夜来接受你的灵魂的话，你所得的要归给谁呢？那个意思就是说，不单的那个地方的容量我们不足于承载我们的富足，我们的生命的容量也不足于承载我们生命的富足，这是一个很大很大遗憾啊，很大的遗憾。今天假如你有很多很多钱的话，你第一件事情就要把你的身体弄好，否则你没有时间来享受你的财富，是不是？今天的最有钱的人都会这样想的。你知道那个叫日夫啊 ,107 岁离开。可见呢他是很聪明的人，他知道他必须要让他的那种生命的器皿够强壮，所以他要练气功，练什么练什么，来尽量可以让他活到107岁就享受了这个他的财富。但也只是107岁而已。他所得的都要分给别人。他的容量还是有限的，大概他天天都在忧虑他的身体的容量其实是有限的，他也知道总有一天他的财富要交给别人，这是他第二个的，一个是地方不足，一个是连生命的连日不足。你知道还有另外一个不足是值得我们忧虑的，是什么呢？那就是我们的智慧的容量不足，让我们有钱我们也 不一定能够享受那一种的富足。你知道圣经里面讲到那个浪子的比喻了，主耶稣就是讲解一点，这个浪子得到很多的财富，他的父亲给他，结果他没有一种智慧去承受这种的财富，所以很快他就花光了。这是跟人的智慧有关的。我们觉得这个浪子不单是浪子啊，这个是不忠不孝的浪子，他还是一个非常愚蠢的浪子。他明明有第一桶金啊，你知道第一桶金很重要的，很多聪明的人就把第一桶金就把它去发挥，那就能够更多的财富了。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浪子太可惜了，这个美好的一种机会都不懂得抓住啊！我知道这种，假如这个财富给很多的人呢，他一定会弄得更好。但是事实上是这样，很多人他没有一种智慧的容量，就承受他的富足啊！你知道很多人中了六合彩啊，他很快就发光了。听说啊，我听说有人中了六合彩之后了，第一件事情你想他做什么呢？他辞掉他的工作，然后就发钱，发到一个地步呢，他的婚姻都没有了，然后发到一个地步呢，财富都没有了，然后工作也没有，很可惜，这是因为他没有智慧的容量啊。所以富足，人用他的能力所得到的那种的富足了，不足于我们来羡慕的啊，因为先天性，我们不够容量去承受，所以难怪我们会忧虑的。好，所以今天最重要讲的就是什么是不忧虑的富足呢？我们来看一节圣经，也在箴言的。箴言第三章，我们来看第十六节、十七节啊。箴言三章十六，他右手有长寿，左手有富贵，他的道是安乐，他的路全是平安。啊，这个他是谁呢？这个就前面就讲到那讲到智慧，箴言其实把智慧人格化啊，智慧的人，他的手啊有长寿，他的手有富贵啊，他的道路全是安乐啊，这是讲到一个有智慧的人啊。什么是智慧人呢？箴言也是这样讲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。所以什么是智慧人呢？他就讲到敬畏耶和华的人啊。敬畏耶和华的人，神让他的右手有长寿啊，是不是啊？右手有长寿，左手有平安。所以呢，什么是不忧虑的富足呢？当那个财富在你的手中，神赐下他的财富在你的手中啊，你的富足就不忧虑了。我请大家注意，手中你的财富在哪里，是决定你忧不忧虑的。假如你的财富在你的心里面，你就忧虑了。假如你的财富在你的手中，你就不忧虑了。为什么呢？手是表示你运用它的时候，你分出去的时候，你用它的时候。你的心不是想我要找到很多的财富在我的生命中，在我的人生中。乃是我们学习让神给我的财富在我的手中能够运用出去，所有运用出去的富足都不忧虑。你也没有尝试过你去帮助人的时候你忧虑的了？ 不会的啊，你帮助的人是最快乐的，因为他在你的手中来运用去成为别人的帮助。所有的东西你去运用它都是好的。最近我们这个角声捐做了一个捐血运动啊，那天我有幸那个合格能够捐血，你知道捐血原来都要检查身体的，有些人捐不合格捐血的，我是因为我有点点血压高，所以呢我能够去捐血了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。那天我就在捐血，然后有一个年轻人他也在捐血，我们捐了之后我们就一起谈，因为他要我们坐15分钟才给我们走。那个我就问那个年轻人，我说你捐血的感觉怎么样了？他说非常好啊，他说觉得我真的把我的生命的东西分了些给别人，所以感觉到很轻松，感觉到很快乐。我觉得这就可以说明你所拥有的什么才是最好呢？不是你拥有的时候，乃是你分出去的时候。确实在主里面有一些财富是可以不忧虑的。我就当我预备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一件事情，我不晓得有没有在讲道上曾经讲过给你们听。这个讲道大概是12年前了哈。我刚刚从拆了汤把工作延伸到 Fishing 的时候，那后来有个电台的 DJ 他要帮我们来发展角色的工作，所以他也义务的来访问了我，在一个有这个电台一个 local 的电台。那他就访问我的时候，他是开玩笑，他说劳牧师，你有没有后悔你的老朋友啊，他根本很年轻，他不知道我的老朋友。他说你的老朋友都发了财了，他也是做出来的，他根本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发财。他是这样说，你的老朋友都发了财了，但是你还是个牧师，还是个传道，你有没有后悔呢？我觉得他问这个问题很特别，好像假定呢做牧师就一定很穷的。这是他假定。那后来我就跟他说，我说就算是用你的标准发财这个标准，我也不后悔。但是当时我就灵机动，就想起我20年，那个时候是角声刚刚20年周年的纪念。刚刚呢我的会计这我们做个统计，告诉我那个20年里面呢，我们的总的收支大概有我们把我们所有的联刊的财政报告来加一次，我们的这个收支我们用了大概2000万。那当时我就告诉他，就算用你的标准来衡量我的人生，我也不后悔，因为尽我手牵名的来帮助别人的有2000万。我当时觉得自己很富有，而且我一点不忧虑，因为都是帮别人嘛，都是不是我的，我不需要担心啊，都是我就用了。后来我告诉这个事情告诉我的副总干事了，他提醒我不止2000万，是2300万，因为有300万呢是爱心汇点啊，就是帮助人的，不在我们的数里面的啊，所以是2300万。现在10多年再过了，我这10年应该不止2000万，就在不止加2000万，大概用了5-6千万。哎，我觉得这个想起来我都觉得很感恩了。因为我这个钱都是用在别人的身上，不是用在自己的身上，这是富足，人生的富足。所以我觉得能够用出去的，上帝为什么要加添我们的财富呢？为什么要我们富足呢？ 我觉得假如他只是要我们富足而不忧虑的话，这没有意思的，没有意思的。那但是神要我们富足而不忧虑，在这个过程中是让我们来作为他的手，作为他的手去把福气把帮助来分给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可以富足的，而且上帝是定义要我们富足的。不过这个富足的定义不是在你的心中，不在你的房子里面，不是在你的银行户口里面，乃是在你的手中。而且呢，还有你的右手啊，你的右手有长寿，你的左手有富足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应许啊。这个我觉得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富足收藏起来，乃是应该去分出去。这个第一个我要跟大家思想。那富足不一定是单单是财富的。当我们讲到一个人的富足的时候，除了物质财富之外呢，还有精神上、感情上。一个人他可能钱不多，但他可能精神很丰富，感情很富足。我觉得这是应该，我们应该有一种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人生啊。所以不要仅仅单单要以为有钱就是富足。但是呢，人间努力来要得到的那种感情、那种精神的生活，很难很难不忧虑的。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啊，你越找到越珍贵的感情，你就越忧虑它会失去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反而有时候呢，夫妇的感情不好了，来没关系了，你来来去去都好了。但是呢，这个假如感情很好的时候，就会想到什么时候我们又分开呢？什么时候会怎么样了？我们都会想到这一点，有那种一点点的忧虑在我们的想这种的心里面啊。所以呢而且有时候我们也不单怕失去，我们有时候也怕受伤。有时候因为怕受伤的缘故了，我们甚至不敢去得到那个很深的那种感情啊。有时候宁愿很淡淡的就好了，因为免得被伤害。这些都是我们的曾经常常有的那一种的思想的情况。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一种感情精神的生活是不忧虑的，所以宁愿淡淡的平平凡凡的就好。很多人都是这样想，但是这样想这种权宜的办法，就说没有办法里面的办法，但是我们的心底里面呢，确实是很期盼一种浓浓的感情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心底里面期盼一种那个我们可以享受、可以满足的感情。假如没有这种，我们的人生好像这种浪费了。而且上帝确实是愿意，也让你在我们的感情的生活上能够富足的。就是讲到这个富足的时候，它是使人富足啊，这个不是使人有钱啊，使人富足就是包括了一种精神的生活。我们讲到刚才所读的箴言书第十七节呢，他说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。讲到安乐，讲到平安的时候，那是讲到感情上的、心灵上的、感觉上的、精神上的那个层面。所以前面第一点，我们想到把你的财富放在你的手中啊，让它运用出去啊，你就不忧虑。那另外呢，这种的安乐、这种精神的生活是在你的脚下，在你的脚下。怎么说呢？这个你的道路啊，在你的道路上，你一个智慧人、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专心倚靠神的人、跟从神的人，他的走神的道路，他的在他的脚下 他走上帝的道路的时候都是安乐，全是平安啊，这是一个应许，这是上帝赐的福。怎么说呢？啊，我觉得就是我们都可以学习的一件事情，专心仰赖耶和华，走我们的脚步，走在他的旨意中，我们就有一种满足的喜乐。好不好？我们多参考一节圣经啊，这是一个诗人的经验，诗篇十六篇，诗篇十六篇，诗篇十六篇，第十一节，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这个讲到道路。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指示我的意思叫我走上去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这里特别提到满足的喜乐啊，这是一个应许，也是一个诗人啊，他走主的道路，专心走主的道路的一个经验，在你的右手中啊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在你的面前，就是说走在你的旨意当中，我有满足的喜乐。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种满足的喜乐呢？我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，我要很 honest 的来讲道哈。那我就想，好，我这个人，我活在神的面前，我从1964年信主，那到今年50年啊，今年50年，那究竟我走过这条路有没有满足的喜乐呢？我想要好好的来思想这一点。那人不可能完全没有忧虑的啊，一个人不可能完全没有一种的挫折的、失败的啊，不会的。不过我自己安静来好好检讨我的整体的人生啊，因为我是相信所有的困难挫折，都是上帝造就我整个生命的一个过程。不过总的来说，我做个还没有盖棺，但是做在这个定论啊，在今天来说啊，做个定论，那究竟我在活在神面前，我怎么样来评估我的人生呢？到今天为止，我怎么来面对上帝这个应许的我应该这样说，上帝的应许是让我们有满足的喜乐，但是因为我们都有缺点，我们都有我们的不足，所以在这个满满的喜乐，这个丰富的应许里面呢，我们只能够沾到一点点呢。不过呢，我可以讲我那一点点让你们听听，让你们来评估一下我这个情况怎么样啊？我想到，我记得我读过一个关于一个宣教士的一个见证啊，我就用他的见证来作为我校对我自己的情况。那个宣教士的退休的时候啊，他就在他的见证里面就写一件事情。他说我在退休，我在思想我过去的人生的时候，他经历过很多很多的事情，很多值得他回味的事情啊，包括他的结婚，包括他的拿到那个医学的那个资格啊，包括了好多好多好欢喜的事情。但是他说，能够停留在我的思想里面让我最回味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有几年的时间 他跟一般志同道合的宣教的医生去印度来宣教。那段时间其实是很艰苦的。他要施手术的时候连那个灯都没有的，都是用手拿着那个灯来施手术的，什么都很简陋的。但是呢，他觉得他人生里面最回味最满足的，想起来在留在他的思想里面最久的就是那几年的时间。他说想起来就很满足，想起来就很喜乐，因为那段时间没有白费，而且跟那些宣教士一起祷告，一起把一个人的眼睛来医好，让他不需要瞎眼，把一个人的这个身体医好，那个脚保留他的脚，不用把它锯掉，等等等等，都让他回味无穷。好，我就用这样的一个标准来衡量我自己。我不敢说我的整个人生完全 perfect。完全没有缺陷，没有缺点，没有遗憾，没有问题，乃是当整体来说，当我的人生会有一些事情让我可以停留在我的思想里面的，我觉得已经非常宝贵了。我不晓得大家明不明白，当我们将要离开这个大千世界了前一刻，最糟糕的一件事情就是乏善可陈啊。假如我们有某些事情让我们可以回味的，我们都可以说不枉此生。那我能够回味些什么呢？我感恩的就是我曾经做了一些很重要的而且是很美好的决定，包括我在12年前我在最缺乏早生最缺乏的时候，我做了一个决定，那就是我们愿意在中国开设儿童村，这是孤儿院啊。那个时候其实是很困难的，早生没有钱是出名的，这还怎么可以来去办孤儿院呢？现在还办了第四个在咸阳，差不多建好了啊，应该很快就可以收孩子。那我们现在三个已经运作的儿童村有200多个小孩子。当每次当我去见到他们，或者说收到他们的消息的时候，我都很满足，很安慰。因为感谢神在我的人生中曾经做过这样的决定，能够让孩子的整个的人生都改变，不是一个，不是两个，200个，而且不只是200个，乃是不断不断的有这样的一种收成啊！我觉得想起来就觉得很好。而且在我的侍奉的过程中经历上帝很多的恩典，很多人都不晓得南牧师你的生活怎么过的，每一个月几十万的开支，几十万每一个月啊，但是你这个几十万加起来是什么呢？这是上帝的恩典。有时候你觉得过不去了，真的过不去啊，怎么办呢？我这次在香港的时候，哎，我都，你说不忧虑，我有点，确实有点忧虑。这个怎么办呢？怎么日子怎么过呢？哎，我好像我神把一个天使放在我的身边了。这个天使，他的样貌怎么我都忘记了。这个是一个家庭啊，那个我知道他的名字，因为他奉献是有名字的，但是他的样貌我是不知道的，我不知道他是谁的。这个人跟了我很多年，这个家庭跟了我很多年，常常多次的30万的奉献，30万啊，一张支票30万，不是一次啊，不是两次，不是三次啊，当我最需要的时候，那个支票就来了。哎，我觉得是好像上帝有个天使跟着我，那个情况，30万其实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一个月就是30万，不过呢，这个30万是有一个意识在里面的，这是上帝的看顾。你知道，能够找一个人，你认识的人，他常常 给你奉献30万，这是不容易啊，何况是个不认识的人呢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来感谢他，最多写张卡，请同工签个名送去，他是谁，他的面貌我真的不知道。你知道吗，你当你想到你的道路有上帝的看顾，你的道路有许多你不认识的弟兄姐妹，他们来帮助你，你觉得满足吗？很满足。不知道的，不是一个的，老实说，每个月这样几十万，多少人来支持你啊？是不是啊？多少人这样做，而且不是一天两天，一次两次啊，乃是几十年都是这样啊。假如你的生命能够活到这样，你满意吗？我不满意是我的错，是不是啊？有那么曾经有也有牧师告诉我，有一个老人家跟他说，他说对他对那位牧师说，你知道吗？我常常为老牧师来祷告，老牧师不认识我，但是我常常为他祷告。你听到这句话，你满足吗？满足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只能够用我自己的见证来告诉大家。在感情的生活上，在精神的生活上，我觉得想到这些，我们就有满足的喜乐。其实圣经里面还有一种满足的喜乐的应许，那就是弟兄姐妹彼此相爱。在约翰福音13章，很清清楚楚的讲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你们遵守我的命令，就是爱我的。你们若彼此相爱，你们有满足的喜乐。你看那个约翰13章、15章都有提到这一点。所以我们是可以的。上帝定义让我们在精神上、在感情上是可以享受那个满足的喜乐。我觉得这个满足的喜乐，再说，当你行在神的路上的时候。最近在那个，我讲多一点点，就这个题外的事情。那最近，因为我在这个回香港坐飞机啊，其实是很慢的，坐10几个小时。所以在这次呢，我是在香港呢，我就花了一些钱呢，买了一套电视的连续剧来看。这个是三国啊，是讲这个诸葛亮啊、刘备啊那个，因为这个在飞机上没有最好看这个，时间过得很快。哎呀，我就发觉那个曹操跟那个刘备这个不同的那个地方在哪里了？那个曹操是个非常有权谋的人，非常懂得用兵的人，这个非常伟大的战略家。但刘备呢，是屡战屡败，他的这个军师说他是屡败屡战啊，那个情况，这同样一件事情啊，不过后面那个举比的好，比较好一点，屡败屡战，最后刘备成功的啊，但是。这个成功的地方在哪里呢？曹操靠的是他的权，这种权术啊，他的聪明头脑，而刘备呢，靠的是一个正义啊，他的事是正义之事，他的非常对人有仁义，所以很多人都跟着他，都愿意追随他，连诸葛亮不愿一个不问世事的人啊，他也愿意为那个刘备来效力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是他是朝那个正义方面来用兵的，或者说来生存的。那我为什么讲到这一点呢？我觉得我当我看这个刘备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哎呀，他是一个非常。大智若愚的，是很老老实实的一个人，什么都这比较什么都其实很平凡的一个人啊。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呢，他就成功了。我觉得在人生里面，我们在也不需要一个怎么来一种权谋啊，什么聪明智慧啊。我不是说刘备我跟他怎么样比较，乃是说我的人生里面，我发觉我走对了一件事情了，就是走在上帝的道路上。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来帮助我，来扶持我呢？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特别，只是很简单一件事情，就是我走在主的道路上，就是那么简单。因为我走在主的道路上，所以产生这样的种种的结果，很多人愿意来帮助，愿意来支持，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。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的，你走在主的路上，就是那么简单，在你的脚步上，你的长寿，你的富足，物质上的在你手中，但是你要享受那种安乐，精神上的富足是在你的脚上，一步步来跟从神。最后时间不多，我们讲第三种富足。讲到富足的时候，讲到物质上的，讲到精神上的，也应该讲到灵性上的，就是身心灵才完全。那什么是灵性的富足呢？讲到灵性富足的时候，我觉得圣经的讲法是完全出乎我们意料之外。他不是讲灵性富足的，他是讲什么叫是灵性富足呢？当你看自己是贫穷的时候，你越贫穷，你越富足，是这样的。圣经讲到灵里的富足是饥渴物欲的人有福了啊，这是讲到饥渴物欲的。讲到什么叫饥渴物欲呢？就是我很多需要，我觉得我里面有很多的需要，所以呢这个贫穷，我越贫穷，我越灵，所谓饥渴物欲呢，在另外一个翻译呢，就是灵里贫穷。那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这是绝对是我们难以想象的。你越贫穷，你灵里越贫穷，你就越富足了。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灵里富足的时候，有两个特征。一个特征就是这个人觉得自己是贫穷的。第二个特征呢，就是他使人富足的，自己贫穷使人富足的，他就灵里富足了。所以这个是这个圣经讲到灵里富足的那个观念。我们来看一节圣经，哥林多后书第十六章。这里保罗有个很好的解释，哥林多后书六章第十节。这里说起伏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，起伏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，起伏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。这就是灵里的富足，大家明白吗？灵里的富足不是你有读完了全本的圣经，不是你拥有很好的灵性，什么人走到你的身边，你都可以拿些圣经来帮助他，能够好好的来鼓励他啊，做你可以做神学的老师，你可以神学的教授啊，你的满腹都是圣经的话语。那个不是灵里的富足，当然我要追求好好读主的学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刚才主席我们都会朝要建立一个很好的主的学。主的学怎么能够成功呢？假如这个主的学要成功的话，必须有一班灵里贫穷的人。我觉得刚才这个袁姐妹讲得很好， 最好不要我们做拉拉队在这里来好像进入要劝服所有的弟兄姐妹，要把最好的那种主日学的老师请来，弄到各样的节目，让大家可以是踊跃参加。有时候在这 it doesn't work， 不一定的。最好是有一群邻里贫穷的人，他走来跟牧师说，走来跟负责的同工说，好不好，请你帮我们开这个课，我们来开这个课，我们可以来读啊，我们教会就健康了，我们灵里面就真正的富足了。就说当你饥渴物欲的时候，灵里贫穷的时候，你才是真正的富足，而且是非常好啊，是上帝要把灵里的富足给我们的时候，他是透过我们一个饥渴慕义的心。所以这是可以的。你说要灵里富足就很难，因为你要读100篇圣经可能啊。但是你要饥渴了就很容易了，是不是啊？你有个饥渴的心就很容易，你可以为这个自己来祷告，求神给你一个饥渴的心。我们很惭愧有时候啊，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，我最饥渴的时候是我初信主的时候，是不是啊？那时候我们一整天都差不多整天24小时在都来读圣经，都来亲近神。我觉得这是个应许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神要给他充满，给他大大的充满，你大大的张口，神给你大大的充满，你寻找就寻见，你叩门就给你开门，你渴慕要得到他的恩典，他要给你，因为神的意思是好的，他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是要创造一个好的世界。然后耶利米18章，他用那团梨那个窑匠那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每一个人好好的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，他要看怎么样好就怎么样做，没有一个跟随他的人他让他落空。耶稣也对当时的人说，我们做父亲的尚且不好，我们不好还尚且会把好东西来给我们的孩子，何况我们天上的父岂不更愿意把好东西来给我们。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人是可以得到富而不忧的那一种祝福的。世界的人讲求祈福，是不是啊？祈求祝福是世界上的人，你要祈求，你要努力得到福气，但是基督徒是上帝赐福给我们，我们打开双手，存一个谦卑的心去领受就好。好，我祝福大家，每一个人都拥有富而不忧的祝福，而且我们的教会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优质的生活啊，然后有健康的教会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因为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个好的意念，帮助我们不但聆听你的话语，也凭着信心去领受，而且去行出来，就要让我们的手拥有更多的财富，让我们可以分给我们周围的人。主啊，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来学习分出去，得到你自己的赐福，也帮助我们来跟随主，而且让我们在我们所行的路上有你所赐的安乐，有你所赐的全部的平安。主啊，这个不是我们妄求，乃是你自己宝贵的应许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在灵里面也懂得去来倒空自己，好让我们领受，也更多的领受你自己那天上的赐福。主啊，随听我们的祷告，也祝福我们的教会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